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西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咱们聊一个人，可以说这个人呢是从一个人变成一个神的成功典范，而且呢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就是城隍爷杨娇山，也叫杨继盛。咱知道北京啊有两个地方非常的可以说代表这个人物，第一个呢就是金融街，离这儿不远，咱在这金融街的高楼大厦之间有这么一个红墙的大殿，这个大殿呢就是当年的都城隍庙，对吧？这是官办的地方，为了祭拜这个杨娇山。还一个地方呢可能大伙不太熟，只有可能老北京比较熟，就是菜市口一带宣武门外有一个达着桥胡同，这胡同里边呢有一个杨娇山祠。你看这两个地方都是纪念杨娇山的，一个是官，一个是民，一个是官办，一个是民办，但是这两个呢都寄托了老百姓对他的一种怎么说呢敬仰之情，而且官民皆祭，就说明呢政府官员上到皇上下到老百姓对这个人都是无比的敬仰。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何许人也这么传奇呢？这个人其实生活的年代并不是很久，应该是明朝时候的这个人啊，往前倒并不是很远，在嘉靖26年，说公元的1547年，当时有三个名垂青史的年轻人，这三个人呢同时出现在一个榜单上，就是同年考上的，高考同年考上的这三个人，一个就是杨娇山，后来咱说的城隍爷也叫杨继盛，还有一个大伙也是非常耳熟能详，就是后来啊权倾天下的张居正。
哇，
万历朝权倾天下张居正。还有一位呢大伙应该也比较熟，叫什么呢？叫做王士珍。在明朝的万历野获编里边曾经就推测这王士珍就是兰陵笑笑生，
是吗？
就是金瓶梅的作者。但是史实上王士珍确实是一个大才子，也是一个当朝重臣，但是呢万历野获编写了一笔说他就是金瓶梅的原作者。这三个人在这一年同时出现在榜单上，你看同科的。那么咱也说这个人呢，说杨继盛呢号叫娇山，所以呢也叫杨娇山。是哪儿的人呢？是河北省保定荣成人啊，那个地方人，离咱北京当时不算太远。家里边呢也属于是早年不幸，怎么不幸呢？就是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已经去世了，家境算是比较贫寒。那么呢他爹后来娶了一后妈，这后妈对杨继盛啊可以说百般刁难，从小杨继盛的学习还不错，喜欢念书，当然后妈过门之后呢就逼着他，你必须得给我去放牛去，帮家里干活，念书没用。结果这孩子是一边放牛呢一边还是刻苦的去这个发愤图强，在业余时间还是念书，这是一个励志的榜样。最后念到什么程度呢？考入国子监。这国子监呢现在都没法比了，那算当时国家最高的学府了。别的不说，国子监里有一专用名词叫临庸讲学。何为临庸讲学呢？就是皇上会定期的到国子监给学生上课。
哇，
所以通过这一件事儿，他什么级别大伙想去吧。他当时考入国子监了，那么金榜题名5年之后就因为忠君干练清廉，半年之内啊连升了4级。这人确实有才能，而且为官清廉，但有一点呢，就是为官清廉可就会触及到朝廷里的腐败势力。这朝廷的腐败势力以谁为首呢？就是咱们知道明朝的奸相严嵩。因为嘉靖皇帝是一个特别喜欢道教的皇帝，但是咱在这儿呢不能污蔑道教，我们应该说嘉靖皇帝把道教学歪了。每天呢就是长生不老啊，求仙问道啊，但是呢他的发心是不对的。发心一不对呢，那么奸臣们就有机会可乘了。怎么办呢？他叫青瓷宰相嘛，专门给您写青瓷，就是您祭拜的时候念的那个文章，给神仙念的文章，他写的特别好。但是史料研究呢 说严嵩啊，到晚年呢，写的也不怎么样了，上岁数了，然后呢，才思也不敏捷了。他儿子严世蕃顶着老子的名儿给皇上写，他儿子的笔触还不错。结果呢，还是受到重用。严氏父子，这个腐败势力一看，哟，来了一个清官，而且蹭蹭的往上升，以后这是我的对手啊。但是呢，这帮个贪官污吏呀、啊，他有一点，怎么说呢？算情商比较高。我打击你，看这势头可能够呛，那不如反而呢，我拉拢你。如果咱们是一个阵营的话，不就好办了吗？所以呢，把持朝政20年的严嵩啊，又贪又腐又奸，就开始要网罗这些个人到他的羽翼之下，出任明朝四大肥缺之一，兵部五选清吏四员外郎，就说白了是干嘛的呢？有点像现在人事部的干部。你想，这是一个肥缺呀、谁想顶这职，不得贿赂贿赂你吗？
是，
杨继盛，你来干这个，我放给你肥缺，你不得念我严嵩的好吗？结果没想到呢，这杨继盛，人家是一嫉恶如仇的，不愿和贪官污吏为伍，要给百姓啊创造一个太平景象，人家断然拒绝了。哎，这一下呢，严嵩就看出来了，这人不好惹，以后就只能防着点了。但没想到，一般来说呢，在官场上混啊，像这种刚烈的忠臣少，一般来说就是我愿意清者自清，我不惹你就完了。他不但清者自清，接下来办的事儿干嘛呢？我要上书弹劾严嵩，因为严嵩的罪证可以说已经昭然若揭了，就是把皇上哄得特别好，皇上呢被他蒙蔽了双眼看不见，所以呢，对于严嵩，这个杨继盛咱该怎么说怎么说，对于严嵩，杨继盛没有私仇，就私底下他再是一个贪官，他没得罪过我，但是呢，跟他是什么呢？是公愤，他毁坏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朝廷，可以看得出来，这杨继盛啊，真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
对，
好多人没茬找茬泄私愤呢，面对一个大贪官，我跟你没有私仇，咱是以公对公，所以这人了不得，所以就打算呢除掉这个奸臣呐、哎，给这个国家尽忠。那么在嘉靖的32年，公元的1553年3月份的时候，杨继盛呢，史书记载是明知必死而为之，就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我弹劾严嵩下场不会好，因为我们的地位和在皇上面前的这个怎么说呢，
受宠的程度
没法比，但是呢，还是上了一道书，叫请诛贼臣书。我觉得这人呢有点什么呀，用劲儿挺猛的。比如说要有这个人呢，这个人比如说他有点花花肠子，想绊倒谁他会一步一步来。你看杨继盛就不是。杨继盛上来请诛贼臣书，诛就是杀的意思，第一道书就是您把他给宰喽。他不会慢慢来，你知道吗？他恨得牙根直痒痒，拿这个书弹劾严嵩，隶属严嵩叫十大罪五大奸，这一下就震动整个明朝了。
嚯，
好，之前没人敢动严嵩啊，杨继盛是第一个，你敢动严嵩，行，但他知道明知必死而为之，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还真不怎么样，这杨继盛啊，并没有弹劾成功，结果被下了大狱了，
失败了。
那么其他的一些忠臣呢，跟他同僚的忠臣，
嗯，
一看杨继盛啊，下了大狱了，天天受皮肉之苦啊，每天严刑拷打，皮开肉绽的。又赶上天气，再赶上卫生条件，这肉就开始烂。所以呢，这帮个同僚大臣有良心的忠臣呢，就偷偷的冒着危险给他送来蛇胆。这蛇胆呢，咱知道清热解毒的，对吧？您吃点这个，而且呢，蛇胆还增强免疫力，能扛得住。这杨继盛怎么回答的呢？说：“焦山自有胆，何必染蛇哉？”就是说我自己有胆，我吃蛇胆干嘛？就看得出来这个人浩然正气在胸中啊。后来啊，他办了一件事儿，可以这么说，他办的这件事儿，把当时看管他的狱卒都吓得涕泗筛糠。他到底办了什么事儿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了，他弹劾严嵩，杨继盛、杨焦山呢被下了大狱，结果因为这个天天受皮肉之苦，卫生条件也不好，身上开始烂，有腐肉了。他的同僚大臣那些忠臣呢，可怜他，偷偷的送蛇胆，他不要。结果一看身上肉烂了，怎么办呢？ 他有一个举动，吓得狱卒涕泗筛糠。他把那吃饭的碗，咱知道大狱里边吃饭的那碗不会是好碗，
对，
破碗呗，找一墙角啪把这碗碎了。碎了干嘛？他要这瓷片，拿这碎瓷片自己刮这烂肉，自己刮自己。史书记载说什么呢？说他自己刮这个烂肉啊，是刮掉腐肉三斤，断筋两条，连筋都给剃下两条来。因为他再烂的话殃及生命了，所以后人评价他什么呢？说这个人呢叫云长刮骨上平酒，焦山割肉只需灯。就是关云长刮骨疗伤还得用酒，他不用，他一盏灯自己给自己刮，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而且这是史实。你想这个人不得不敬佩，为什么呢？咱学过关云长刮骨疗伤，
对，
后来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文言文，有的戏曲里边呢表现的是关二爷跟人下棋这边刮骨疗伤，但是这个刮骨疗伤的文言文原文是怎么记载的呢？我给大家念一下，咱们解读一下。说羽常为流失所中，关羽呢被一个不知从哪射来的箭给射中了，贯其左臂，当了一下就插到左臂里头了，后创虽愈，这伤口愈合了，每至阴雨骨常疼痛，但是呢虽然愈合了，一到阴天下雨这骨头疼。一曰，这大夫跟他说了，说湿醋有毒，这个箭头啊上面是有了毒的，毒入于骨，这毒呢已经到了骨头了，当破壁做创，就是现在虽然愈合了还得把您肉给拉开，刮骨去毒，把这骨头刮一刮去掉这个毒，然后此患乃除耳，打这之后才能够除根儿。羽便伸臂令一劈之，关羽伸开胳膊说来吧你拉吧，后边写什么呢？说时羽事请诸将饮食相对，这关羽为了分散注意力，请来好多的大臣同僚在一块儿喝酒吃饭，碧血流离，这胳膊上的血滴滴答答往下流，盈于盘器，这血盛满了一盘子，流了这么多血。而羽割酒饮酒，割就是拉这胳膊，同时呢他喝酒，言笑自若，这时候呢还太若自然的样子。但是大家通过这个文言文看得出来，第一他请别人吃饭聊天分散注意力，
对，
第二他一边做手术一边喝酒，这酒是能够麻痹神经的，以此呢减少痛苦。关羽关云长被视为圣人，他刮骨尚且如此，杨娇山是自己营养不良，吃饭吃不饱，没有酒，没人聊天，自己给自己割肉。你想想，从这一点上咱不得不说比关二爷还牛啊。
这果然是一个狠人哈。
哎，所以说是一个忠臣良将，也是一个狠人，对自己狠，对这些贪官污吏也狠。哎，那么三年之后呢，说当时什么样呢？叫风吹枷锁满城乡，簇簇争看员外郎。就这个时候啊，说杨继盛呢为什么争看员外郎啊，不是因为他游街说哎呀这人像那状元游街大家看看状元，不是，他为什么？他去英勇就义去了，给拉到西市，就是现在西四牌楼，要杀杨继盛了。所以大家上面写的是风吹枷锁满城乡，你看风吹枷锁满城乡，有谁这么去评价一个犯人？大家评价他风吹枷锁满城乡，为什么？这个人德行正，所以满城乡征看员外郎，送您最后一程，认识不认识的全来了，没见过您的听说过您是一个忠臣，所以呢送您最后一程。那么杨继盛英勇就义于西四牌楼，临死之前留了一首诗叫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所以我们说除了浩然正气还有什么能形容这个人的？
是，
我天哪，不得了。他死了之后老百姓啊痛哭流涕，就没有不为之动容的。这个时候在他的家里，咱说达着桥在他家里边谁呢？他的媳妇儿叫张真，他这媳妇儿一看丈夫死了，这一家子不得了，媳妇儿在家里边上吊自杀
啊，
为夫殉节。
我天
哪，哎，我也不活着了，所以你看这一对夫妻那真是楷模呀。所以说这一家子死的呀让老百姓为之可惜，所以当时呢消息传来说天下乡与涕泣传颂之， 京城百姓敬而敏之，就整个老百姓可以说很多家跟我非亲非故，我也要祭奠你，我也要设祭，然后去祭奠这个杨继盛。这人就这么大的号召力。哎，
那他这么早的就走了，那后面的人是会怎么纪念他呢？
后边的人怎么纪念他，就是把他从人给上升到神的这么一个高度了。哎，咱说这个文坛领袖这个王世贞，就是传言当中写《金瓶梅》的这位，和杨继盛呢，人家是同朝为官，哎，而且呢是天下第一鉴赏家、收藏家，并且呢，据说这个王世贞祖上是谁呢？祖上是王羲之，所以呢，这个书法基因特别的好。虽然呢是名门望族，但是和这个杨继盛啊出身贫寒的这么一个人呢，算是莫逆之交。他有好朋友，咱刚才说了，在狱中百般受折磨，但是没有详细讲这个狱中到底还有谁来看望过他呢？说杨继盛入狱三年，这王世贞是送药送饭，就不怕遭到连累。因为你想那个时候很可能会连坐，尤其严嵩在朝廷当中是气焰嚣张的，人家不怕，而且呢还亲自为这个张真代写了替夫受死书，就是他媳妇儿，给杨继盛的媳妇儿。你看这媳妇儿也深明大义，又请求自己丈夫的好朋友写一个书叫替夫受死，我宁愿替我丈夫去死。哎，又给这俩人呢，因为一个是被杀在西市，一个是自己自尽在家中，这好朋友王世贞又替俩人去料理后事。所以你说交朋友什么叫仗义，仗义的朋友莫过于此嘛。
对，
谁这辈子交朋友能交到这份上，哎，帮你下葬给你料理后事不容易。那就为了呢颂扬他们之间这个友谊，亦或者说杨继盛这个气节，这王世贞呢就含泪写下了千古名句，叫做鸣凤记。这鸣凤记写的就是杨继盛的事情。后来说上演当天是万人相争，大家全去看去了，就是上座率极高，算是当时的一个票房巨制。哎，可以说一座难求。这里边呢就描写了这媳妇儿怎么深明大义，这个丈夫怎么忠贞不渝，哎，怎么为国效力。可以说这个鸣凤记啊，这个创作对当时的戏剧影响是非常大的。你看戏里边也开始表现这个人了。那么其实这应该是一个从人变成神的一个初步启动了。
对，
再往后慢慢的他会被推上神坛，并且被后世的皇帝们所敬仰，这就是后话了，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话说呢，有这么一个书生，借住在庙里，借和尚的房子住。为什么呀？庙里清静，正好能念书，白天呢游山玩水，晚上回来之后啊在书房里看看书。一般文人书生都这样，但今儿咱说的这个书生不一样，白天呢照样是游山玩水，逛完景了，有一天呢回来就招呼这个仆人拿书来。这仆人呢就拿了一本文选，这书生在屋里看了一眼，说这个低。哎，这书生呢又让这书童接着拿，书童又拿了一汉书。这书生看过之后啊又说这个也低。这书童一想，那我给您拿史记。拿过来之后这书生一看，这个还低。就这个对话呀，让和尚在窗户外头听见了。和尚心里边暗想，我的妈呀，这是什么文人呢？啊，这三种书啊甭多说，有一本您通读了了不地了，这三本拿来这书生都说低，他有多高的文化水平啊？不由得推门进屋就问这书生，哎呀才子啊，您真是才高八斗啊，这三本书您刚看一眼都说低，那您觉得什么书不低呀？这书生就说了，嗨，你懂什么呀，我是想睡觉，让他拿书啊给我当枕头，拿这三本啊都低。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咱们说这个杨继盛，杨继盛呢英勇就义十二年之后，当时是明朝的隆庆皇帝登基了。这隆庆皇帝登基之后是一个明白皇帝，立刻就给这个杨继盛平反昭雪，并且给加谥号。平反昭雪就意味着在当时大明朝全国对这个人公认了，加谥号 那是皇帝给他一个头衔叫钟敏公。你想想，给了他一个钟字，就说明这个人的性质已经定下了啊。后来呢又封为天下都城隍。天下都城隍是什么意思？在咱这儿呢，咱可以解释一下城隍，以前说过对吧？王您给解释一下城隍到底什么意思。
城隍啊，
对，我讲的应该不下四五遍了。
城隍就是这个城墙，还有这个
还有什么城墙，没错，
还有这个
黄是什么？
黄是那个庙。
黄不是庙，黄是壕沟和护城河。
哦，对对对，
这应该讲第六遍了啊。
对对对，
城隍是刚开始的建筑，因为一个城池的城墙和壕沟，亦或者说护城河，这是保护城池里的老百姓的建筑。
嗯，
后来大家呢拿城隍爷，城隍爷也是护佑一方百姓的神灵。你看，就拿这个建制，保护百姓的建制，把它给人性化了，变成了一个人，就是城隍爷。城隍代指的就是刚才那个建筑，对吧？
哦，
所以呢当时把它封为天下都城隍。咱知道城隍在各地是不一样的，
嗯，
每个地方呢都把自己非常尊崇的这个人，历史人物给尊为城隍爷。
嗯，
但是杨娇山杨继盛这个人尊为天下都城隍，就是甭管你是北京的、四川的、南京的、河北的，
嗯，
你们的城隍爷都归他管。
哦，
他是城隍爷的总头，天下都城隍，并且呢入祭了皇家庙宇去供奉。一般来说皇上家不会去特意供奉一个地方的城隍爷，
嗯，
但是紫禁城里边也有城隍庙，因为紫禁城呢也需要城隍爷保护，
嗯，
入祭皇家，皇上家的城隍庙供的是他，这个就不得了了。然后全国各地呢就纷纷的开始建祠，因为以前不敢呢，
嗯，
以前虽然老百姓知道他是好人，但是没有定论呢，
嗯，
所以呢都怕受牵连呢，只能心里边默默的哀悼。现在皇上给他平反了，
嗯，
开始全国各地大建什么呀，杨公祠。因为老百姓啊在心里边啊憋闷已久的情绪得以宣泄了，好人平反了。那么清代呢顺治以两篇御制文章称颂这个杨继盛的赤胆忠心。你看这个谁呀，顺治皇帝也写，明朝灭亡了，新朝建立，清朝顺治皇帝也歌颂杨继盛。为什么呢？其实他也是第一，是这个人确实影响力大，
嗯，
哎，我们呢也是一个满汉的融合，你是汉人，我们是满人入关，满汉融合，我尊重你们的民族英雄，哎，这样呢便于我的治理。
对，
第二一个呢树立一个典型，如果你们都像杨继盛这么忠君爱国，那我岂不是好治理了吗？就拿这个去管制百姓的思想
啊，
封建社会也有这个功用。哎，给他写了文章之后呢，在他的后世就是雍正把祭祀典礼升格了，就每年祭祀谁呢？咱说杨继盛，一个城隍爷祭祀他必须由亲王主持
啊，
就是雍正皇帝自己的兄弟，你们来主持这个祭祀大典，就看得出来他对这个城隍爷是何等的重视。咱再说雍正的后代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呢亲自给这个杨继盛画像题诗。因为咱知道乾隆皇帝笔墨丹青还是不错的，又会画又会写，哎，画像题诗，诗写的什么呢？叫捐躯部位逆龙鳞，两书千言万古心，指使权臣因丧胆，何妨烈士显忘身。全是称颂他的，
嗯，
打压这个严嵩的。所以你看从明朝杨继盛死了之后，一直到改朝换代清朝，再到民国，可以说老百姓哎对他都是百般敬仰，以至于呢刚才说了有这个明凤记，这是一个戏曲，这大家如果说不太了解的话没有关系，说一个大家非常了解的叫打严嵩
啊，
这个剧里边这是一个京剧，所以是耳熟能详，打严嵩。并且严嵩呢，这说一题外话，严嵩是一个文臣
啊，对呀，
历史上严嵩的画像呢也是清清瘦瘦的，但是在打严嵩这个京剧里边，严嵩是一个净行花脸。
嗯，
这个花脸呢怎么说呢，很像曹操，是一个白色的花脸。
对对对，
严嵩，你看我问过京剧演员说为何把他做一个这么大的转变，他说你看在文臣，一个文人在京剧里边一般来说是以生行出现，老生，
嗯，
但是呢老生以正面人物居多，
嗯，
虽然严嵩是一个文臣，但是他奸诈， 为了表现他的奸诈，把他给塑造成一个净行的花脸，并且是一个白脸。
嗯，
哎，严嵩这个剧脍炙人口，从光绪五年到今天，光绪五年创的这个剧一直到今天是经久不衰。哎，而且是谁的代表剧目呢？当年马连良、周信芳两位连演打严嵩，在当时北京城那是轰动的。
嗯，
二位如果一块演这个戏的话，那是一票难求。哎，并且这戏里边呢，戏文当中开头第一句词什么呢？我朝中出奸臣，名叫严嵩，他不该害死了杨继盛。你看，上来就点题，里边就提到杨继盛，第一句戏词儿。
对，
就可想啊，在戏曲里边也是如此的受到这个追捧。
嗯，
然后再说呢，刚才说了，西城区城隍街，离这个金融街不远有一个城隍庙，这是当时啊。是始建于元代的天下都城隍庙而得名的，就这庙以前是有的。哎，它是全国历史最悠久也是规模最大的这么一个等级最高的一个城隍庙。哎，这城隍庙后来咱再说跟杨继盛的关系。咱说各地呢有数不胜数的城隍爷土地庙，
嗯，
这是当时全国两大基层干部，可以说在甭说这个城市了，哪怕是农村都会有的，
是吗？
哎，但是呢，这些个部门都是隶属于北京金融街这个都城隍庙之下，这是总部。
那我们看那个《西游记》里面，就是孙悟空一跺脚说出来，
那土地爷其实他也是归城隍手下。
哦，
哎，他的总部在这儿。但是咱说了，元代的时候这地方就有都城隍庙了，可是元代可没有杨继盛啊。
对呀，
在庙里也得供城隍爷，谁呢？这位城隍爷也是一个一身浩气之人，他有一首歌叫《正气歌》，
哦，
文天祥。现在还有一个文天祥祠，现在是文天祥小学嘛。
嗯，
文天祥在那个时候是元代，在这个庙里边享受香火，他当时是城隍爷，享受了百年香火之后呢，把杨继盛又给接进来了，哎，接着入祀城隍庙。所以呢就成了四百多年间天地之间呢浩然正气的一个化身。你看文天祥、杨继盛，都是这人才有资格当城隍爷。
嗯，
那民间的信仰当中呢，城隍爷主要负责什么呢？就是惩恶扬善，护佑老百姓。
是，
哎，而且这个城隍很有意思，是什么呀？这城隍爷当时还有一个怎么说规则，或者说当时的民俗，
嗯，
每年有三大鬼节，清明节、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十月初一穿寒衣送寒衣，这三个节日呢，当时在北京民俗当中有一个城隍出巡的这么一个民俗活动，就是把庙里的城隍爷呢用轿子抬出来
啊，
而且还不一样，一般什么府一级的呢，当时十六抬大轿，县一级的呢八抬大轿，把这塑像搁轿子抬，
哦，这还得分呢，
然后去游街。
嗯，
大家呢在路上就围着这个轿子去祭祀，
哦，
啊，去祷告，这叫城隍出巡。为什么呢？就是让城隍去视察一下市井的生活。第二一个呢，去除邪捉鬼，啊，有这么一个民俗活动。所以城隍爷管的事儿非常多，具体还管什么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的这城隍爷都管什么呢？刚才上节说的城隍出巡有这么一民俗活动，
嗯，
他管什么呢？可以说没有什么不管的，就是当神仙这个事儿啊，在中国特别的累。哎，劝各位都别当神仙去，哦，为什么呢？中国老百姓诉求特别多，
哦，
他什么都得管，您知道吧？比方说这个城隍爷，按说呢，你说我生儿子，生儿子你找那什么去？你找那个送子观音去，对吧？你找这碧霞云家老娘娘。
嗯，
不去，我身边有这个城隍庙，哎，给我送个儿子吧。
嗯，
你家谁病了，祈求谁病好了吧。
嗯，
我这个做买卖呢，你祈求我发财吧。
嗯，
那个家门不幸呢，祈求我这家里边能够和睦吧。
嗯，
就没有什么事儿不找城隍爷的。
哦，
所以有什么事儿全找他。你忽悠一个城池嘛，那只要是城里边发生的任何事情，
嗯，
我都找你。哎，所以城隍爷确实还挺累的。
嗯，
这是说的百姓对他的信仰，并且呢，谁特别的信仰城隍爷呢？
谁呀？
朱元璋。
是吗？
别看朱元璋文化不高啊，但朱元璋情商高， 知道怎么治理老百姓
啊。
这朱元璋曾经说过什么呢？说诚惶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那么史料当中记载说，朱元璋本身自己啊不老信神的，
是吗？
不怎么信神仙这那的，他自己挺唯物的。
嗯，
哎，但是他为什么推崇这个东西呢？说得特别好，诚惶神，使人知畏。城隍爷在这摆着，让老百姓知道害怕。
嗯，
要知道因果报应。
嗯，
哎，你干坏事你要遭报应的。
嗯，
人所有畏则不敢妄为，他有害怕的地方，他就不敢为所欲为。
哎呦，他这个观点还挺现代
的。我治理起来就比较好治理。他自己不怎么信，
嗯，
但是你看他确实在大肆宣传这个事情。
嗯，
说明这人情商很高。
对，
会治理别人。那么咱说杨继盛从一个人变成一个神，也不是没有缘由的。也不是老百姓说古代的封建迷信造就这个神，绝不是。
嗯，
是老百姓对于这种清平盛世，对于这种忠臣，对于他的崇敬，所以把他奉为的神。
哦，
那咱看看杨继盛为人是什么呢？咱看谁家现在都教育孩子，对吧？有的确实不妥的教育是什么呢？家家都一个。有的甚至出现了，
嗯，
你到幼儿园他跟你抢就跟他抢，他打你就打他。
嗯
啊，打不过他告老师去。
嗯，
你说这种教育方法对吗？眼前这孩子没吃亏，
嗯，
往后到了法院可不理你那个，
嗯，
说你我能打，我就大爷，到法院派出所你什么都不是。
嗯，
你看杨继盛说什么呢？说人之胜似你则敬重之，别人比你强你就得敬重别人。
嗯，
不可有傲气之心，不能因为别人强你就嫉妒别人。
嗯，
这是他对他儿子说的。哎，还有呢，人之不如你则谦待之，别人比你差你就谦逊的去待他。
嗯，
不可有轻贱之意，不能瞧不起他。
嗯，
这是他对于家人的孩子下一辈的教育。还有说什么呢？叫休要与人攀比，此至穷之道也。不要什么事跟人比，跟人攀比，
嗯，
这是导致贫穷的一个捷径。想穷得快吗？跟人攀比去吧。
哎，
因为咱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您家里趁十个亿，那边还趁一百个亿的，你没法跟人比，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所以你看他是非常的，第一会教育自己家的子女，第二一个呢还知道造福一方百姓。咱都说言传身教，对吧？
嗯，
各位教育孩子也是，你这孩子教育天天你说的再厉害，盯得再紧，骂得再凶，很多不成才的。咱说一个事儿，咱不能点名啊，我就那会儿见过，
嗯，
孩子学习又差，上中学出去劫道去了，当小痞子去了，
嗯，
爹妈天天的骂，天天打。为什么？他爹打完他自己叼着烟卷这一宿打牌去了。
嗯，
你老子还这德行呢，你骂他管什么用啊？
对，
对吧？你天天喝酒打牌，出去跟人家赌去，
嗯，
你再回来骂他学习不好，你都没脸骂他。你看杨继盛当时因为反贪官，结果呢被整治了。
嗯，
整治之后呢给发到哪儿去了？当时说在贫瘠的甘肃地区。
嗯，
哎，在甘肃地区呢也当过官。你看那么一个贫困的地方，
哦，
按说现在叫什么支援西部吧，
对，
人家当时也是支援西部的官。在这个地方呢叫做除利弊，利弊就是人事上的这些弊端，
嗯，
吃空饷的，
嗯，
对吧，不作为的，把这些个除掉。修水利，采煤炭，带着当地老百姓致富，并且出资助学。
哦，
就是经过他出资助学最后成才的也有不少，并且自己呢实在没钱，干过什么事儿呢？卖掉自个儿的马，他的妻子呢卖掉了陪嫁的首饰。
嗯，
咱知道这姑娘出嫁，娘家给陪送的首饰相当珍贵。
嗯，
不一定很值钱，可能有金的。
嗯，
不见得很值钱，意义不一样。
对，
为了出资助学，自个儿的媳妇儿能把陪嫁的金银首饰给卖掉。何等深明大义的媳妇儿，这叫贤妻良母。
是啊，
一家子全都这样，可以说对于这个当地贫寒的学子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
嗯，
民间史料记载什么呢？叫心为人一身之主，如树之根，休把心坏了。我不但要给你们出资助学，
嗯，
还要教育你们心是一个人的主。
嗯，
就好像树的根一样，树根烂了，这树早晚得倒。
对，
人心坏了，这人有再大的学问也是一个坚定。
嗯，
所以你看他先要把你的心给治好了。哎，这就是这么一个人。并且呢这个杨继盛的同榜的进士还有什么呢？张万骥啊，还有这个咱说的这个他的好友，生前好友邹应龙。
嗯，
当时呢也是鼎力协作，最后 杨继盛虽然死了，咱知道打严嵩里边著名的角色是邹应龙。
哦，
邹应龙继承了杨继盛的遗志，不愧是杨继盛的生前好友，最后想方设法还是把严嵩给扳倒了。
哦，
哎，除掉了这个大奸臣，好在让这城隍爷死了并没有白死。那么呢，咱说这个人死了之后就开始蜕变了，从一个人到一个神开始蜕变了。咱知道把他的宅子就改成了祠堂。
嗯，
这祠堂呢现在就叫松云庵，里边呢不立佛像，立的是这个杨继盛的这个塑像。
嗯，
和他张氏他的妻子俩人呢给供奉在一起了。并且他这个地方呢发生过什么历史事件呢？咱都知道公车上书。
哦，
对吧，公车上书之后百日维新嘛，公车上书这帮举子当年是考完试之后，阳春三月考完试之后没事儿，在京城里等着发榜。
嗯，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政府签订的。为了反对这个马关条约，然后呢举子们凑在了就是松云庵，就是杨继盛的故居里边，当时记载是1300多人，
嗯，
联名上书，此为公车上书。你看这发生过这么有名的事件。并且他住的这个故居呢，这地方在哪儿啊？菜市口的达志桥。
嗯，
这达志桥很有意思，在哪儿？现在搜购对面。
嗯
啊，这达志桥呢有这个记载，说当年这地方有一个桥叫达志桥，所以这胡同呢因桥得名，叫达志桥胡同。
嗯，
但是这胡同为什么叫达志桥，那桥为什么叫这名儿？你想明显这好像不是一个汉语达志，这达志到底是什么呢？我查了一下这个古文里边记载，比如这个燕都丛考里边也说近年来这个街市数更新名林立，就是这街市啊老改名，新名的会出现了，如达子桥之为达志桥。那好，这句话很有价值，说达子桥之为达志桥，那么达志桥现在是通达的达，智慧的智。
嗯，
说以前不叫这俩字，叫炸子桥，炸就是爆炸的炸
啊，
或者叫炸子桥。
嗯，
这就是杨继盛他住的这个胡同。并且这胡同里边啊，别的不说，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饭馆，有一个叫益盛居的饭馆。
嗯，
说当年呢菜市口这一带宣南会馆特别多。
嗯，
这会馆呢有好多的南方的学子进京考试在这儿。
嗯，
包括很多在京为官的南方的官员，时间久了总想吃一些自己口味的菜，所以说呢当时明朝或者明末清朝的时候，在宣南有很多饭馆属于南方口味的。
哦，
哎，这个地方咱说这个益盛居饭馆就是典型的南方口味的饭馆，适合这个地方居住的人在这吃。
嗯，
你看这也是一个现象，特别有意思。这是以前，现在呢其实也这样。比如说我住南边，
嗯，
我就会发现在南边的大红门地区，
嗯，
就有好多潮汕饭馆。
嘿，
为什么有潮汕馆？你说南城都穷，
嗯，
怎么会有潮汕菜呢？
嗯，
各位不知啊，因为在大红门倒腾服装的小贩，
潮汕人
基本都是南方人。
嘿，
那他们聚集在这儿，希望吃自己家乡菜，当然他们家乡菜在这儿卖的就会特别的火。
是，
哎，这就是为什么说这地方出现这个状况。哎，这是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城隍爷杨继盛的故事。
哎，感谢阿龙给我们带来好奇长存的这人物的故事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滚着铁圈在胡同追，身后风筝飞，待到春天柳枝垂，凝成柳梢吹。我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为了我那唯一的愿望，将来能有一支枪。 时候我总是起得那么早，总能看到鸟儿在舞蹈。我穿着洁白的上衣，红领巾在胸前飘。每天下午的五六点，姐姐又在叫我回家吃饭。我总是躲着不让她看见，她的声音越来越远。时光一晃就三十年，我们早已变了容颜。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我想回到那一天。那时的天是那么蓝，我的笑容那么灿烂。送别的歌声还在耳边，我想回到那一天。上学的路上又看到火红的太阳，我现在看到红太阳的感觉跟小时候不一样。月亮又靠在我的枕头上，我又想起窗前明月光，想起了妈妈的一双手拍着我轻声唱。时光一晃就三十年，我们早已变了容颜。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我想回到那一天。那时的天是那么蓝，笑容那么灿烂。送别的歌声还在耳边，我想回到那一天。声还在耳边，我想回到那。